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呢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段关于西伯利亚，这个西伯利亚这个主要是讲华人和西伯利亚这个之间的关系。那讲完以后呢，我就很快的就讲了一个这个叫做中俄列车大劫案。那么后来呢，讲完的时候，当时我讲的有些混混沌沌，就是有俄罗斯人有中国人呢在火车上抢劫，但是呢事实上那个事情我没讲透，就是一言带过了，就是说很多人黑吃黑，在这个火车上呢就吃这个坐火车的人的洗劫。那么并且呢说其中有一次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是526啊，这个是从5月26号到31号开了4天的火车，那么4个抢劫团伙血腥的这个抢这个沿途的所有这个车上的中国旅客的这些东西啊，那个搞得很大。那个事情呢我讲完了以后呢，也有些朋友就告诉我说你这个事情没讲清楚，其实这个大劫案呢它不只是一起，它是很多次大劫案，不是只有5月26号这一起。第二个呢说那个车上抢劫的人，就是那歹徒呢主要是还是咱们华人还是中国人为主。那么这个问题呢等于没讲清楚，那很多人认为是俄罗斯人在这个车上去洗劫，其实呢这个俄罗斯的警察，俄罗斯的这个歹徒呢，他会跟中国人呢要点买路钱，他这个车上抢劫呢他还做不到那一步，那真正黑吃黑的呢就是咱们的国人自己。那因为有朋友就是提出了你这个事情没讲清楚，还得讲一讲，讲西伯利亚你这个不讲清楚不行，所以我今天呢想用点时间就讲讲这个中俄国际列车劫案。这个事情呢叫中俄列车大劫案，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大，就最后呢就拍成了一部电影啊，就是这部电影呢还很多人看，那就是说那个黑吃黑了，这个就是本身是倒爷，然后被倒爷在车上去劫，那么这个呢是事实上这个事情呢是值得一讲的。这是1990年代，20世纪90年代，那么其中呢是有一连串的劫案，这个劫案呢事实上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呢认为说这叫中俄这个国际列车大劫案，就是指这个1993年的5月26号。其实这是这个讲法不正确，因为呢是连续很多个月都在这里抢劫，不过是那一次是最离谱，1993年的5月26号这个大劫案。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先讲讲大劫案，再重新讲这个西伯利亚。这个火车呢是从哪走呢，就从北京到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从乌兰巴托就进入了俄罗斯的境内，然后呢就一直到莫斯科，这个叫 K34 次列车，由中国到蒙古到俄国。那这个火车其实很早了，我们在北京都经常看见这个火车上面有一个很 K34 这个列车，那这边呢是写的从北京到莫斯科，那是最长旅途的一个列车，很早就运行，1960年就开始了。这是这个中国成立以后开的第一趟的涉外的列车，就从中国一直到莫斯科。它呢出境的地方在内蒙古的二连浩特，这个火车就长了，有多长呢？7818公里，接近8000公里啊。那么这个本来呢这个火车没有什么人坐，但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中苏的关系就正常化了，而苏联解体以后呢缺乏轻工业品，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商品的大量的需求就刺激了中俄边境的贸易。那么但是呢当时中国缺少这个发货的渠道，所以最重要的渠道呢反而就变成了这趟客车，就是北京到莫斯科的 K34 次国际列车，就成为最重要的货物的通道。这个火车呢常年以来都是冷冷清清的 K34 没什么人的，后来变成了中苏贸易的专列，跑一趟俄罗斯就变成万元户，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有很多这个国际倒爷呢就买票，那就上了这个中苏贸易的专列，那个跑一次就变成万元户，这个就不得了。这个跑这辆车的人最多的倒爷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是北京的倒爷，就来自北京的。 这些人呢，大部分呢原来都没有正当职业，很多呢是那些坐了监狱刑满释放的劳改人员，那么他们呢就开始呢就走这条路，那可以赚钱了。那么这些呢，这些倒爷要坐六天六夜的火车，7818公里。那么在车上呢，你跟我聊，我跟你聊，寂寞难耐，这些倒爷呢就开始搞熟悉了。他们呢就开始呢就想办法，这个国际列车上有一个漏洞，因为根据边境的协议啊，中国的乘警在到了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出警的时候就下车，而蒙古的警察呢就不上车执勤，就车上有一段时间没有警察，并且呢这个蒙古的警察和俄罗斯的警察，就苏联的警察也不愿意管中国人内部的事情，所以呢基本上说从北京拉到二连浩特，从那个时候开始六天六夜基本上没有警察执勤，那么所以呢大家觉得这就好了，这个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这个地方嘛。火车上除了北京的倒爷，还有一些福建的上海的倒爷，还有组织偷渡出国的浙江的蛇头，所以呢北京的倒爷呢就开始盯上了南方的倒爷和浙江的蛇头，那因为那些人是搞有些走私人口，有些是做生意的，福建上海的，他们的不暴力，北京倒爷呢就住上了，开始呢在列车上小偷小摸，后来发觉这些上海人，这些福建人，这些浙江人呢根本上就没有抵抗力，所以呢只要我们拉上几个人那就动手，那就基本上就可以动了。这个事情开始的最早是1993年啊，我们说93年的头几个月啊，发展的非常的严重。这些人呢，拿些什么样的武器呢？拿砍刀，拿这个瓦斯枪，他们就在这个火车上，那么就开始呢，就开始抢劫，甚至呢血洗这个国际列车，还强奸。最后呢，就变成了四大团伙。这四大团伙，一个姓牛的叫牛顿，北京倒爷啊，苗炳林、赵金华、朱新金，四大抢劫团伙，从3月份抢到这个10月份，那这个火车就变成一个冤狱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先讲讲有多么惨，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做的多过分。1993年3月10号，当时有一些人出就是想嘛，就坐火车到莫斯科去看看，那就买票就坐这个火车，拿苏联的签证也很容易，俄罗斯签证，那么就坐火车呢就去莫斯科玩。那么这个有一个江苏南京一个单位的一个工会干部叫高燕，那这个有名有姓的，那女孩长得有几分颜色的啊，她就在这个坐上了这个3月10号的这个火车，结果在6天6夜的火车里面，那就被10个这个劫匪这个集体轮奸3次，在火车上10个人轮奸3次，所以女的就给搞惨了。这个主犯是谁呢？就是北京的倒爷贾小明，那就是10个人呢、啊、不停的去干这个女的，就6天6夜，这是冤案。那这个当然，这个到了地方去告你也不知道告谁啊，俄罗斯的警察不管，所以呢这个江南女子啊非常惨。3月10号，这是1993年。1993年4月26号，有一个在南方的停薪留职的女记者，她呢就到了莫斯科，坐这个车一到莫斯科就被一群中国的劫匪呢就把他持劫带到一个地方去轮奸，这个简直是无法无天的，这帮人在火车上搞，在把别人下车也搞啊，这就这样。当然最大的事情呢就是5月26号，1993年5月60号，这个叫特大的强奸案。那个这个火车开了多少天呢？1993年5月26号开到1993年5月31号，这么一段时间，从北京到莫斯科的 K3次国际列车一出国门，出了这个乌伦浩特以后，有4个抢劫团伙，血腥的抢劫， 那么基本上呢，抢劫了这个车上从车头到车尾的这个中国旅客的东西，并且还拿了别人的护照，强奸轮奸三名妇女，打伤刺杀多人，这个一共抢了大概7000多美元，另外有几十万卢布，大量的人民币和金银首饰。这件事情啊，最后震惊中外，所以呢，媒体呢大部分都把这个叫做中俄列车大劫案，就笼统的称。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就讲的就是这一次5月26，其实是一连串。这个呢，也是列为中国的建国以后的十大要案之一，就搞得太过分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简直是这个无法无天。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在上了北京的火车以后，他们就假装乘客，就跟乘客呢，就跟一般的旅客呢去搭讪，就首先看谁有钱，谁带什么货，踩点以后呢就互相通报，然后呢这个谁抢到就算谁。这几个团伙，所以四个团伙5月26号开始到5月31号就轮流的上车去捡，因为中国警察不管，外国警察也不管，说明列车只要一离开中国境内，中国警察呢一下车，俄方呢就没有配备警力，所以呢这些匪徒呢就一个一个包厢的抢。男乘客呢遭到毒打，强行搜身，这个翻行李，女乘客呢就被推到里面要求脱光衣服，将衣服里面的钱上缴，反对呢就逃跑。那么因为列车上呢很多都是到俄罗斯淘金的中国人，歹徒呢开始呢有所顾忌，到后来呢干脆发觉这些人毫无这个反抗的能力，就是熟人呢都会抢，所以呢就是吃得干干净净。当时啊这个事情搞得国际上影响非常的恶劣，很多旅客都就不敢再坐这趟车了。那个当时这个铁路的公安呢派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带了一群人破这个案，说这个案必须破，所以呢这个想办法。那么当时呢就问了很多这个受害人心中都有阴影，因为太恐怖了，在火车上俄罗斯的就负责拖车，前后不管，也没有干警，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说触目惊心的。后来呢这个一定要抓，1994年的4月份，这个事情呢最后抓到了四大团伙，一共呢有60多个人被判了刑，31个人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徒刑，也包括有人死刑，因为杀死的人，14个人以上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么其中最恶劣的几个，一个是这个贾小明，就是强奸妇女那个贾小明，2011年都没有抓住，到2011年的6月25号，在广西桂林进行清网行动的时候，就发觉有一个住在桂林市叠彩区芦堤路的一个中年男子，常年不做事，混迹在这个游戏机室，没有正常工作，形迹可疑，所以呢他经常在一个游戏厅，所以警方呢把他控制了。把他一对比，就发觉跟这个1993年通缉了18年的这个逃犯贾小明就对了，就是北京倒爷。那么这个贾小明呢就说我是桂林本地人，但是呢也没办法说自己的身份证的日期，并且呢当地民警用桂林特有的发音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露馅了，根本就不懂桂林话，这个人呢给抓住了。那个人后来呢这个判了很重的刑了，他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贾小明呢这个被判这个无期徒刑啊，无期徒刑没收所有的财产，我估计到抓他的时候他财产也不多了。那么所以这个人呢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贾小明现在还在监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人，这个叫钟立勇，也是1993年犯了大案以后就不见了，这个人搞到2011年，他终于有一天就露出了马脚，在哪呢？在北京的首都机场，18年以前轰动世界，一次就找不到了，有几个人就没有了，我们抓了60几个，这几个人都没抓到。2011年的7月22号，这个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警的地方，这个有一个男人呢拿了个护照啊，他要去澳门。那么这个民警就问他，你去澳门干什么？哎，这个人说去旅游。那个这个民警又问他，北京好玩吗？ 这个又说，这个男子说好玩，其实这个人就是北京人。后来民警觉得这个人吞吞吐吐，去澳门还说七说八，就把他带到值班室，看见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李勇，那么但是呢，在出境卡上填的是钟立勇，所以查到的时候就发觉这个就是一个通缉犯，所以呢，这个马上呢就把他抓起来了。他还说他是澳大利亚人，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就记住了。他呢逃亡了多少？逃亡了十几年呐，十八年呐。他是当时去莫斯科的北京倒爷当中很有实力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洗劫强奸的这个罪犯，这个叫东城老七嘛。这个倒爷这次呢，最后被抓到了。所以今天呢，我用这么一半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下呢，就是要理清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是怎么回事。因为上一次的节目啊，好混混沌沌讲的好像是俄罗斯人做的，其实呢就是咱们国人自己干的事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把西伯利亚的这个题目讲完啊。那么我们说刚才讲了这个中俄列车大劫案，其实是只从1993年这个二三月份一直延续到这个五月份六月份这个大劫案，后来搞得这个北京和俄罗斯方面都震怒，要求抓这些人，然后就派公安上车，最后呢就抓了60多个人，但是有几个大头目到了2011年才被抓到。那这件劫案呢，现在就解决了。现在这个 K34 列车，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好很多了。也就是说，那段时间由于国际协议，车上呢是既无中国的公安，又没有俄罗斯公安，就出这么大的事情。那个讲西伯利亚就讲到刚刚的这一点。不过呢，其实有一个细节，有当时 K 三列车上呢乱是很乱。但是呢，据说当时在北京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就是提前交保护费，你要先交一点钱交给这些倒爷的，到这个抢劫集团，你呢到时候就不抢，你用什么呢？摆在车窗的桌子上，可以避免抢劫的就是一个翡翠三牌的香烟，你只要摆在你面前，他抢谁都不抢你，就是你交了保护费。这个是一点讲当时的故事了。好了，我们讲到这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这个中国人去找钱呢，最早是倒爷跟着，就是木材，然后跟着去种田啊，这就是一堆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西伯利亚还有一批中国人啊，在最近呢，在这地方呢干着另类的挖矿。这挖什么矿呢？挖的比特币这类矿。所谓比特币的这个挖矿，其实就是用这个一种特殊的电脑在这里去挖矿，因为它只比特币只有这么多枚嘛，所以呢就看你挖到多少就用算法。这个东西呢有两样需求，一个需要一个非常多的这个计算机，第二个非常耗电啊，第三个呢它还散热，因为这个计算机啊热，它需要散热，所以呢又受到很多国家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在中国，这个就一下子这个比特币的挖矿就算非法，那就完全就没有了。那到外国去呢，如果你比特币这个用矿用得多的话呢，你会造成停电，所以呢这个就受到各地的这个关注。所以呢这个比特币呢挖矿也不容易，但是呢西伯利亚呢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挖币，因为首先呢这里的电便宜。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伊尔库茨克这个地方，这个重工业城市旁边呢有大量的水资源，有大量的煤矿，有很多人，并且伊尔库茨克附近有几个巨大的水电站，并且呢还有这个丰富的煤矿呢，又建立了火力发电站，所以呢这个地方的电呢就便宜的不得了。伊尔库茨克是整个俄罗斯电价最低的地方，城市的一度电人民币只有1.5毛，也就几分钱美金。这个伊尔库茨克的农村呢是几分钱人民币一度电，那等于是不要钱。那第一个电便宜，那这个当然很多挖矿的人就看中这个地方。第二个，这地方散热容易，温度低，低温的时候零下40度， 挖比特币的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这个电脑的散热，西伯利亚温度总是那么低，天然散热就非常好，所以呢，采矿业务就非常的发达。所以有些人说，在贝加尔湖旁边的伊尔库茨克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为挖矿设计的城市，电又便宜，这个有很多的废厂房，所以呢，就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些人呢，就到那里去租下这些废旧的工厂，在里面装上几百台、几千台电脑，就在那里挖矿。那么这个挖矿呢，就挖的就非常厉害了。挖到什么地方呢？引起本地的注意呢，就造成当地停电。你想，那个伊尔库茨克又有水电又有煤的发电，居然都能搞停电，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当地老百姓很反对这个反华啊，就是反对华人，你们在这里搞到我们本来电力这么便宜，你搞的这个都停电了，所以当地政府呢就开始干预了。干预是怎么干预呢？政府也很简单，那就是收钱嘛啊。你现在这个老百姓几分钱一度电，你要交四毛钱一度电，那就是要严打。不过呢，这个中国这些挖矿的这些人呢，他觉得也没有问题，四毛钱一度电还是便宜，照交不误，所以呢就继续打，并且呢这些矿场啊都被安设在那种比较偏僻的伊尔库茨克旁边的乡下，这个只要不拖电费，被抓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四毛钱一度我也照交，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厉害了。在这门生意里面，就搞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跑到西伯利亚去，那么并且有些人呢就想办法搞定了很多钱，这样呢就搞出有些俄罗斯人呢知道中国人好这一口，就做中国人的生意了。那做什么生意呢？那帮你办签证，你不懂俄语吧，办签证，帮你翻译，帮你租用土地，帮你建设这个矿场，帮你结线，帮你安网络，帮你安排生活，合规合法。这个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做法。所以这些中国的这些挖矿的人到了伊尔库茨克呢，就找到这种俄罗斯的本地人呢帮你把一切摆平，你不就在那里挖矿吗？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呢比方说偷电啊，这个违反政府的规定啊，这个还有罚款问题，居民投诉啊，哎，这种事情后来俄罗斯人看见也行，我把你这些问题都摆平，如果你偷电要缴交电费，我们帮你去交，政府执法要抓你们，我们去跟你说情，去拿钱去摆平，有罚款我们帮你去交，有居民投诉我们帮你安抚，想办法矿场污染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搞定。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当地的有些有眼光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合股，那么就开始做。中国人呢做法比较低调，就是中国人呢就没有用，反正我是用电方便，找一个废弃的村子直接把路挖断了，在里面占山为王，和一些电厂的人就建立关系，我交电费，那就无缝对接。所以呢这种伊尔库茨克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呢就现在就变成华人非常多去的一个地方，讲的西伯利亚。当然呢这些华人呢也在里面兼做一些生意，做什么生意呢？种菜，我们说种庄稼难呢，种玉米种小麦都难，哎，种菜，中国人种菜呢比俄罗斯人强很多了，就在这个自己的矿场旁边找一块地，再找上一些人业余的时候去做一做，种黄瓜呀，种西红柿啊，大棚啊，那么种俄罗斯人呢也不会搞这些东西，所以呢种蔬菜赚的钱那就赚的多了。所以呢我们说一个是开矿，一个是种菜，这中国人在伊尔库茨克在西伯利亚地区就过得都还不错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偏门的生意，我这不妨最后跟大家讲一讲啊。俄罗斯呢在古代的时候啊，在这个西伯利亚地区有很多大象，这个大象的长毛长牙叫孟马象，这些孟马象由于某种原因啊，突然间地壳变冷，这些孟马象都死了，整个孟马象呢连皮带肉连牙都埋在这个冻土里面，永久进冻土，这些象都不知道是多少年的了。那么这些象牙呢特别大，比大象要大得多，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使得这种孟马象的象牙就比较这个有价值，这个高的不得了啊。孟马象大的孟马象有12吨重啊，象牙也粗壮，密度更高，硬度更大，所以呢可以雕得非常漂亮。那我们知道这个孟马象曾经广泛的在西伯利亚分布，在阿拉斯加加拿大也有的。我们知道人类祖先10000年以前还打过孟马象，但是后来孟马象就彻底的灭绝了。所以呢，这里就没有说要杀象的问题了，只是你要找到这些象。这孟马象的象牙有多值钱呢？一根完整的孟马象的象牙，如果你挖到了，就差不多50万人民币，就一根象牙。所以对一些人来说呢，我用1-2万块钱，我找到地方，我在这里挖，挖到了象牙，我就是几十万；我挖到10根象牙，我就是几百万，就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象牙很特别，因为孟马象的象牙，它常年埋藏在地下，有些矿物质就渗进去，就产生了各种颜色。其中呢，这个孟马象呢，它不是像印度的那种象牙或者非洲象牙就是白色的，它有黑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其中最宝贵是蓝色的，蓝色是最贵的。蓝色当中呢，按这个蓝色的深浅、纹路、花色，价格千差万别。如果有一根漂亮的蓝色象牙，你可以卖上几百万块钱一根。所以呢，这就是做成很多人呢就去挖孟马象的象牙。哎呀，我这个看到这一段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华人真是会动脑筋赚钱，连这个都想得到。这俄罗斯人他根本就不会把这个当一回事儿，但是呢，华人就非常的简单了。这个西伯利亚冻土啊，它都不能挖，那太硬了。但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冻土呢就会融化，融化以后呢就变成了泥浆，满天满地的苍蝇、蚊子。那么这些挖象牙的地方都是深入的不毛之地，那么加上你还要带上住宿的工具啊、食品啊、挖掘工具啊、搬运的工具啊，所以呢非常难。当地人呢就告诉这个华人，就说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挖到过，华人就给钱，这个当地人就从这个河流就坐船到那个地方，用船作为交通工具，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挖。那么挖呢，也有些人呢就说我们自己挖，还有些更聪明的华人呢，有一定的资本呢，就雇当地人挖，就说你跟挖，挖到以后我给你多少钱。这当地人嘛也没有什么文化了，所以呢就大家知道，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困难呢，西伯利亚的蚊虫聚集起来啊，像黑颜色的柱子一样，像龙卷风一样，而这些象牙全部是烂在这个泥土里面，位置呢又非常偏僻，机械设备是不要想了，全是徒手。如果运气不好呢，本地人说那里有，但是你去了以后挖了一个夏天没有挖到，就白吃苦了。还有呢，这个土质的问题，有些时候事故啊塌下去，有些人就死在那里。所以呢，大家说这个是难做的生意，这个亏本的生意还是有人愿意做，因为找到一次就可以赚钱。那么在俄罗斯这个伊尔库茨克这个地区 Yakut 这个地区啊，这个有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只有100万，那个政府呢在这里有很多法令，不许挖，这个抓到以后呢要罚款，要这个加工象牙都要重罪，在海关要逮到那个就要坐牢。反正俄罗斯的问题呢就基本上是严判，但是在俄罗斯有些人说没有什么问题呢，是罚款不能解决的。那么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就直接塞钱，就基本上都能够解决。并且呢这个本地啊，这个地区就是出这个雅库特地区，这个孟马象象牙的出产地区，这个都是非俄罗斯的族裔。你到西伯利亚的很大一片地方看，你见到的人呢长得都是一副蒙古人的脸啊，就是这个那个地区。并且呢俄罗斯的官员呢又腐败，效率又低，所以呢除了极少数人被抓到以外，大部分的人呢每年都有挖到。这个每年有多少这个孟马象的象牙被挖出来，数量都挺吓人的，每年有上百吨的孟马象的象牙在这个地方被挖出来，到现在为止是屡禁不止啊。 这个就多得不得了了。那么除了走私到中国以外，那么他们还有一个走私到印度啊，因为印度也喜欢象牙，这个象牙嘛，印度人把大象当祖先的这样的供奉了，是著名的神了，所以印度人呢也买这个象牙。在中国呢，早先呢这个从这个孟马象的象牙就很多人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是严打，所以现在呢也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大家给大家讲了两天的这个节目，就讲讲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西伯利亚呢是一件真正的大宝库，又有资源，又有电力，甚至有孟马象的象牙。那么俄罗斯能不能把西伯利亚搞好呢？按照俄罗斯现在的状况根本搞不定。那个地方虽然说是一个聚宝盆，俄罗斯人挖不出来，俄罗斯人呢住在那里的越来越贫困，大规模的逃亡这个西部的城市，导致西伯利亚就空虚。那么搞到现在俄罗斯怎么办呢？俄罗斯说这个问题呢就跟中国合作吧，因为中国人又勤快，又能够这个奋力往前，并且找各种机会，所以呢俄罗斯呢就跟中国呢就睁只眼闭只眼啊，你到这里搞木材签了约就行，弄不好给你变个政策把你都没收了，你当倒爷让你卖，给你个 license， 不行的话就把你的店给你关掉，把你没收，你来挖象牙抓到了就给你判刑，抓不到的如果给了贿赂的你可以走，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大一个聚宝盆放在中国的北部，那前赴后继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